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6日。我于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，下面就将自己近年来的修炼历程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做真相资料，完成使命。我讲真相的主要方式是做真相资料，各种资料，大册子，现在主要是做天地苍生，小册子，包括明慧网出版的所有的小册子，大法书、护身符及真相 U 盘等，只要是救人的项目，同修有需求的，我就会去做。通过学法，就想，我不能让师尊为我着急，我一定要做好，兑现誓约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我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，这就是我的使命，就是自己应该做的。不但要做，而且还要做得更好。现举一例，师尊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？人类社会是迷的社会之后，我就想，怎样能把真相资料做得更加精致呢？让众生一看就喜欢，能够接受，不随便扔掉，更加珍惜呢？明慧网在过年期间发表了福袋，过年发放时，同修们都很喜欢，世人也是喜欢。那就用福袋装师尊的经文吧，世人一定会喜欢，更不会随便的乱扔，就是做起来麻烦。我是这样做的，选用铜版纸，用高质量照片打印，这样图片会很清晰亮丽。打完后，将 A4 纸对折，再用切刀将图片四周围的多余部分切去，然后再用热风机塑封好，再用壁纸刀均匀地切去周围多余的部分，然后把师尊的经文装入袋中，封口处打上两个圆孔，再用宽一点的彩带系上蝴蝶结，这样一个精美的福袋就完成了，看上去既美观又庄重。我先送给周围的亲朋好友，都说好。我又送给了我妹妹，之前我给过她，她说没时间看就没要。这次我用包装好的精品福袋双手捧给她，并很郑重地说，这是我师尊发表的新经文，对你很重要，你一定要看。这次她没有任何的抵触，双手接了过去放在包里。我又做了一些给协调同修，他一看更是喜欢，说批量做吧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按这种方法，我又做了一些当样品给周围的同修，都说好。后来又教周围的同修们做，有的同修特意之前预定，说下周要去参加婚礼、聚会、孩子办满月等活动，都带上一些，几乎是没有不要的。救人的资料，我只做明慧网发表的，按照明慧网的要求去做。例如，做册子都是无边打印的， 封面都是用铜版纸高质量照片打印，特别在做天地苍生时，更是按照明慧网的要求去做，封面用的是180克的铜版纸高质量照片打印，内页用的是双 A 品牌的普通纸，因为这个牌子的纸显得厚一些，再钉上三个订书钉，对叠之后压出一个有棱角的书脊，再用大切刀切齐，之后用自封袋封好。开始的时候，同修们要的不多，有的说太大了，携带不方便，有的说是繁体字不认识，总之同修们还是有些抵触心理。逐渐的，同修们先给家里的亲朋好友们看，有的同修到集市上去发放，有的外省市的同修也慕名而来，这样慢慢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起来了，现在每期做到了上千本。同修反馈说，到集市上人们都问有没有大本的天地苍生，说喜欢看大本的，字大，看起来不费劲，有的说就爱看繁体字的，众生在觉醒。后来我开始做真相台历，台历是每年的例行的项目，每年无论做多少，到年底还会有没得到大法台历而感到遗憾的，会到处找同修来要的，同村的到家里要，在集市上得到的就会在集市里等。有的世人看到同修说，我都等了好几个集市了，终于等到你了，给一本可不行，得多给几本。现在的世人很多都不买台历了，都等着大法真相的台历呢。很多的同修都是今年就定好了明年的台历数量，因为世人也都是今年就和同修定好了明年的。很多世人都是每年都要大法的台历，所以一定更要做好。今年台历的质量我们又提高了一个档次，今年的台历封面用的是200克的双铜照片纸，高质量的无边距打印，用的是不褪色的颜料墨水，因要用一年，用这种墨水不会褪色，内页用的是140克的双铜照片纸打印，也是用的高质量照片打印，这样色彩亮丽，还不容易褪色。每年无论做出多少本，都满足不了同修们的需要。一直以来，我感觉到这就是我的誓约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任何情况下，无论是刮风、下雨、下雪，邪恶的疯狂打压及敏感日，只要和同修约定好，我从来没有过一次失约的时候。在做资料的20多年里，我没有出去度过一次假期，只要同修有需要，我就一定要努力地做好，因为这就是我的誓约，我在完成着我的使命。第二部分，在照顾母亲中去人心。我母亲今年90多岁了，一直和我一起生活，妹妹很少管母亲，只是有时间过来看看，来时还经常说一些不好听的话，我就不高兴，有时与她争论几句。我想，妹妹是在帮助我提高啊，我应该感谢她才是。以后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，我做子女照顾母亲理所应当。随着母亲的年龄越来越大，周围的亲朋们也说两个女儿应该轮流照顾，可妹妹就是不谈此事，总是说自己很忙，没有时间。我的这颗心又起来了，最明显的是怨恨心，不平衡的心，那我就努力地排除这些心。怨恨心，不平衡的心不是我，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我不承认它，不要它。慢慢的，这些心也就越来越淡了。有一次，母亲不小心摔倒了，满脸是血，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，我也吓一跳， 马上跑过去扶起母亲，用卫生纸把血擦干净，看见她眼皮擦破了一块皮，往下流血，上嘴唇有一个大口子，也在流血。周围的人都说，赶快送去医院吧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可了不得呀。我用卫生纸捂不住血，很厚的卫生纸很快就被血渗透了。母亲每天都能坚持听师尊的讲法，肯定是没事。我便高声大喊，师父快救救我妈，师父快救救我妈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场的人也和我一起高喊，周围的邻居们都听到了。大约喊了有5分钟时间，这时奇迹出现了，母亲的伤口的血止住了。当时在场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舅妈说，我眼看着血不流了，血口子也变小了，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打死我也不会相信呀。以后我也得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是管用呀。过了一周的时间，母亲的伤口就愈合了。母亲没有去医院，没有涂用任何药水，没有吃过一粒药片，连医用纱布都没用。那么大岁数的老人，在短短的7天的时间里，伤口愈合了，现在连疤痕都没有留下，这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第三部分，在超法中升华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总是学法不能入心，一个人学法时就犯困，集体学法时还时常念错。听同修交流说抄法好，我也开始抄法。抄到了第6讲时，有一天偶遇一同修，他也在抄法，已经抄了5遍了。我看到他抄的法很是震惊，他是按照大法书的格式一笔一画的抄，与书上的格式一模一样，和他抄的法一比，我真是汗颜。我回去后就重新开始抄，按照大法书上格式一笔一画的认认真真的抄写，静下心来抄法，字字入心，句句入心。现在我已经抄完3遍了。抄法受益很多，首先是自己学法不犯困了，集体学法时也很少念错字了，背法时背得也快了，而且心也能静下来了。经常是在学法的时候，突然间领悟到了一个法理，有很多的时候真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，很多的感受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的。总之，抄法真的是美妙无穷。我想，只要是有时间，我就会这样一直抄下去。第四部分，不放弃任何一个可救度的众生。 A 同修的一个亲戚是本地黑社会的一个大哥，被判了5年，在监狱里服刑期间得了癌症，已经到了晚期，医院说活不了几天了，所以就办了保外就医。 A 同修想给他讲真相，但是又没有把握，不知道这样一个人能不能够接受，想叫我一起去，我俩配合，一个发正念，一个给他讲真相，争取能救了他。救人的事情一定要去，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那晚我把母亲安置好，让她在家里帮着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了同修家，眼前出现的是一个非常瘦小、弯腰驼背的老人，脸色黑灰，没有血色，满脸皱纹，看上去像80多岁，实际年龄才60多岁， 真是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，而且他还表露出一副不屑的样子。我先对着他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阻碍他听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。我念动正法口诀，眼睛看着他。他问我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为什么还要到天安门去自焚？我说，我们修的是佛法，是不能杀生的，更不能自杀。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，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。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的疑点，并盘上腿给他演示我们练法轮功是这样盘腿的，而那个自焚的人是这样散盘。我说，我们都去过天安门广场，哪有大的灭火器啊？这说明是早就准备好了的，是在演戏。而且王进东全身都着火了，怎么可能头发和夹在腿中间的汽油瓶子不着火呢？而且那个小女孩气管割了，怎么还能说会唱呢？这些都怎么解释呢？这些都是明摆着在造假吗？他恍然大悟，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觉得有道理，以前还真没这么想过，确实是共产党最坏了。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。我们的年纪都差不多少，可以是同时代的人，我们都戴过红领巾，入过团。当时我们举起拳头宣誓的时候说，要为他奋斗终身，献出宝贵的生命。那个时候我们就被打上了兽印，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，为什么要献给他呢？所以我们只要真心地退出它，就能抹去那个兽印，就能保平安。但是一定要真心地在心里退出。这时他忽的一下站起来，举起右手，非常郑重地说，我郑重真心地声明，退出以前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，绝不把我的生命献给他。我要和共产党彻底决裂，以后我就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说，你一定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又一下地站起来，高举着拳头大声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打倒共产党。这时在场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脸上有了血色，人也能站直了，个子也高了，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，和我们刚进来的时候简直是判若两人。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，连声说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我说，你可别谢我，我能做什么呢？你要谢谢我的师父。他连说了好几次，谢谢，谢谢李大师。最后走的时候，他还说，千万别忘了，一定要帮我退了。感恩师尊，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。回到家里，虽然已经是很晚了，但是我还是打开了电脑，上明慧网给他做了三退，并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写进去了。我郑重真心的声明，退出以前曾经入过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，绝不把生命献给他。我要和共产党彻底决裂，以后我就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，可我还是记忆犹新，感恩师尊的慈悲，不放弃每一个可救度的众生。众生在等着盼着我们去救啊，我们一定要不负使命啊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心笃实修神路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7日。1998年丈夫修炼了大法，随后我也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听头一遍就觉得这法好，说怎么好我也不会说，师父要我们做好人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太好了，就像专门对我讲的。我二姐夫说，我学不了，这不傻子吗？我却觉得大法好就好在这里，说到我心里去了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从此我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。第一部分，平淡无奇修炼路。我是出生在东北的农家女，从小就不愿读书，只念了三年级就辍学在家干活了。我爸妈都有病，身体都不好，支撑我们七个兄弟姐妹非常不容易。我上边有三个姐姐，下边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，我比三姐小11岁，下边的弟弟妹妹都还小。上边三个姐姐出嫁后，我成了主要劳力，家里操心出力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我的事。我出嫁到了婆家，赶上了分田到户，丈夫读书读到高中毕业，挺受公婆宠爱，不能指望他能干啥，我是下地干活的主要劳动力。田里的活干完了，还要回家做饭洗衣做家务，对此我没有觉得苦，没觉得不公，好在我身体没啥毛病，累点苦点也心安理得，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日子。修炼了大法，心里很充实，活得更明白，原来我跟人就没啥矛盾，到了婆家也没啥大事，没矛盾，就是丈夫跟大姑姐有一次为了种地有点怨气，我就劝一劝，息事宁人。修炼大法了，我更不应该跟人有矛盾，更不能跟人计较多少长短，遇到心性提高的事，我大都平平淡淡的就过去了，这方面太突出的事还真没多少。一件事是小叔子跟我借了2000元，说是借，但是总不见还，直到现在也没还，开始还有点惦记着，慢慢就放下了。后来我在省城这边买房子，首付也拿不出来，想起了小叔子还欠点钱，就打电话找他，他说没钱。我想我这不还是没放下吗？以后就别再当事儿了，彻底放下吧，真就彻底放下了。我当了差不多10年保姆，我总是少言寡语，多干活，干活也不偷懒不糊弄，干活没什么差错，尽心尽力做好，也没跟人发生矛盾。只有一次给雇主代课，我做了好几个菜，雇主吩咐我煮几个鸡蛋，我就忘了，雇主有点生气，我赶紧认错道歉，老老实实的承认是我忘了，赶紧给人煮了几个鸡蛋。除了这些事，想不起还有别的突出的事情。修炼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走过来了。第二部分，朴实无华助师路。2008年，丈夫因为大量制作真相资料被中共迫害，本地协调人建议请律师。我们不承认邪恶的法律迫害，法律的存在也是给正式法用的，不是给邪恶逞凶用的。这是我们县第一次请维权律师反迫害。我没有钱，但是正法的事情，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我必须助师正法。现在没钱，暂时同修们接济一下，以后再还。再苦再难，也要为大法发声。律师参与了一次开庭，律师有理有力的辩护，震惊了法庭，法庭成了弘扬大法、审判邪恶的讲坛。出庭的所谓法官明白了，知道这场迫害是错误的，是邪恶的，真理和正义在法轮大法一边，在大法弟子一边。 再次开庭的时候，邪恶就害怕了，公开耍流氓。本来定好了庭审日期，可是邪恶并没有履行法律程序，直接把丈夫判刑12年，送往监狱了。通过这件事情，在本地司法界伸张了正义，我的两个女儿也有了参与主事政法的机会，过程中了解了中共的邪恶，知道了大法的正义的力量和声音是邪恶最害怕的。本来日子过得就不容易，我不想花同修一分钱，过日子省钱、挣钱、还钱，终于把借的钱还上了。也有同修死活不要，非要给我，同修无私的帮助也让我深受鼓舞。还钱过程中还要过日子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比较多，一些同修给予了无私的帮助，让我感受到正法的力量。2009年我家房子被拆了，我们没有要回迁房，拿着补偿款到省城打工。师父告诉我们要助师正法，我理解师父要我们多救人，多讲真相。过去我也就是在生活中顺便做一些，来到省城16年，有4年在鞋城给人打工，给雇主搬鞋送鞋，生活比较紧张。早晨8点上班，晚上5点下班，中午自己带饭，下班后糊弄点吃的，就到同修家学法，回家就比较晚了，只能利用工作时间讲真相。凡是能接触到的我都给讲真相，因为工作很忙，很少有闲暇，讲真相局限在比较熟的人，他们都了解我的人品。我干活实在，乐于助人，不偷懒，多余的话没有，跟人都没矛盾，和谐相处。我跟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很相信，明白真相的人也都愿意三退，不退的人很少。我曾经租住过一个房子，30多平方的房子，租金600元，我把房子收拾得干净整洁，连地板我都用心擦出来，非常干净。后来房主要涨租金，我觉得租不起，就想搬家。房主见我把房子住得那么好，再租别人，说不好要祸害房子，就没涨租金，还让我租。我跟房主说，我是修炼大法的，跟他讲了真相，帮他退了团。我做了10年保姆，不断换雇主，先前两个是常人雇主，都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后来的雇主都是同修。同修做雇主，我挣不挣钱就无所谓了，因为学法练功发正念有保障，出去买菜什么的也抓紧讲真相。有一次我出现了尿道炎的那种表现，很疼，5天没能吃喝。后来同修接我去他家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还出去讲真相。女儿和她老姨要接我回家，说不是看病，到医院去查一查就行。我跟他们说，我又没病，查什么查，我不去医院，也不跟他们回家。女儿急得直哭，我也没回家，在同修家待了7天，我自己回家了，回家以后就啥事儿没有了。这也算助师正法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。我选择住在同修家，和同修一起讲真相，没有把常人的家当自己的家，没有把儿女姐妹当亲人依赖，没有把身体不舒服当作麻烦别人休息安逸的理由，而把助师正法的事当作了自己最该做的事。第三部分，金刚不动正法路。得法也就是10个月的样子，元凶江泽民开始迫害大法。学法的时候，我听说省城把大法辅导站的人都抓了，我就觉得要上省城要人。我丈夫一定要去，我也想去，家里有3个孩子，孩子也支持我去。我们到了省政府请愿，去了很多很多人，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法轮，大的小的都有，漫天飞舞。中午后开始抓人了，我们几个就回家了。 回到家后，我说，去省城要人。可是小儿子就说，要什么人？那不是正法去了吗？说了好几遍，我心里开始有了正法的想法。后来有不少人去了北京，我也想去，因为找不着身份证，买不了火车票而没去成。后来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不久，我去北京天安门发正念除恶。法难开始的那些年，正实法的事情上，我主要是发资料，每回都落不下我。除了发资料，我还发真相光盘、酒瓶等，也贴不干胶、挂条幅。我也跟同修配合，做过台历挂历，做过酒瓶，做过真相小册子、大册子。我家也存过些资料，也做过同修交流的场所。只要是正法的事情，需要我的时候，一定参加，尽力做好。后来素江我出去挂展板，做正实法的事，师父都保护。我给同修送资料，摩托车拐弯的时候把我甩出去了，额头破了，出血了。当时我就说没事，路上有人劝我上医院，至少要包扎一下，我没当事。第二天眼睛睁不开了，我也没当事。隔了一宿，眼睛睁开了，也不肿了，觉得很神奇。因为我真心主事正法，遇到这样的邪恶破坏捣乱的事，师父很快就给化解了磨难。师父发表法难经文以后，维护师父和大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发正念的小组，在小组里我做饭、打扫卫生，默默付出，配合同修助师父正法，每天如此学法发正念，和大家一起。以前我没有太认真对待发正念，发正念最多也就半个小时。在小组里，我发正念的时间慢慢延长，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就感到很痛，很难忍受，我不吱声，尽可能不动，慢慢忍耐。一个小时做到了，就冲到两个小时，甚至更长。我做不了别的，想到师父，我就感到应该做得更多，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。我学了师父的法，真善忍是永恒不变的，是不会随着任何生命和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。回顾这些年走过的路，从得法那天开始，我就觉得师父的法就是给我讲的，我就觉得舒服亲切。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法中了，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让我离不开的东西，没有什么牵挂放不下。我们得法的弟子不是离家远，有转法轮在手就已经在家中了，剩下的事就是老老实实的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实实在在地走过自己修炼的一生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。法难来了，为师父、为大法做什么，就是为我自己做什么，都是我的本分，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只是觉得幸运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，也没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激动，也没有很严厉的迫害发生，一路平常平顺地走到今天。到最后了，我还有幸和同修一起配合助师父救人，我也感到很知足。最后怎么结束，能碰到什么，我都不去想。现在还有机会能为师父做点事，我很知足。有这么伟大的师父，这么伟大的法，我对真修弟子能够神圣的回归完全没有疑问，对师父能给我们最好的安排完全没有疑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戒掉手机瘾，做真修弟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2日。2003年1月，我在帮助家人同修超法的过程中得法了。那段时间我找工作处处碰壁，也许是机缘到了吧，终于接上圣缘。待业在家，我有的是时间，能得到的师父讲法经文和真相资料我都看，如饥似渴。在听同修的切磋中也学习到了很多。2004年8月，由于学法不深，干事心、显示心、证实自己的心太强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被绑架至劳教所迫害2年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没有向邪恶妥协，2年后坚定地走出了劳教所，也成为了同修眼中的英雄。一、戒掉手机瘾。我得法晚，几乎没有什么实修过程，就被迫害了2年。对象内找，认识肤浅，总是拿自己做得好的地方和人家比，觉得自己还不错。后来师父为我安排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工作离不开手机，主管传达布置工作内容都是发微信。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实修环境，但是我辜负了师父的苦心安排，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自己，染上手机瘾。手里离开手机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，抓心挠肝的，学法也学不进去了，功也练不全，自己很着急，但是摆脱不了，心里很苦很难受。这期间我上明慧网越来越费劲，直到最后彻底上不去了，而身边其他同修都能上去。这件事令我幡然醒悟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世界的众生就完了。我收起了手机，强迫自己学法，刚开始学不进去，学一会儿就闹心，根本没法大量学，静心学。我就听一会儿交流文章，或者神传文化，再接着学，争取一天多学一点，一天进步一点。渐渐的感觉越来越好了，2、3天之后就不那么闹心了，心越来越静了。但是在常人现实中修炼确实很难，一上班又离不开手机，有时候不知不觉又看了很长时间。一天早晨我做了一个梦，说我拿手机这只手上都是大便，好恶心。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这次我痛下决心一定要戒掉。我听明慧广播，明慧汇编，戒除手机瘾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，然后大量学法，感觉头脑越来越清晰，也渐渐领悟到了什么才是真正向内找，开始实修自己。二、向内找，实修自己。这些年在人中，因为不精进，滋养了很多人心，安逸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求名心、证实自己、显示心太多了。有时候我很自卑，怀疑自己是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通过不断学法，我知道是干扰和业力在往脑子里打不正的念头。现在这种念头一出现，我马上否定它，自己在心里念，这不是我想的，让它灭。旁边没人就念出声，坚定正念，彻底否定它。我们单位有一位同事说话总是和我抬杠，站在过去看问题的角度，那根本就是对方不讲理。当我对照法，真正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才发现原来他一直在提醒我去争斗心、怨恨心，还有党文化中的强势、一言堂，他就是一面镜子。当我认识到这一点之后，我看他也顺眼了。他在说话刺激我时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提高的机会来了，把握住。也有很难受的时候，我就对着难受的感觉说，这不是我，是怨恨心、争斗心被触动了，去掉它，不要它，灭。这样经过一段时间， 自己明显感觉心态好了很多，现在面对他的抬杠，基本能做到不动心，付之一笑。有一次，我和同事 B 帮助同事 A 填一个补助申请，基本都是我帮的忙。同事 B 爱表现，我就给他机会让他参与做了个结尾，结果同事 A 一个劲儿夸 B 聪明厉害，好像故意说很大声让我听似的，一句也不夸我感谢我。我的妒忌心被触动，那感觉真是翻江倒海。但是我的主意识特别清醒，他暴露出来，那正是修去他的好机会。我小声念叨着，妒忌心去掉他，不要他，谢谢你帮我看到这颗肮脏的心，修去他。我脸上也露出了微笑。我个性比较急，虽然做事快，但是不够稳。我们单位有时候要用到 Excel 表格，我没学过，一涉及到这部分业务，心里就不稳，有时候忙中出错，越急越乱。经过这段时间实修，我意识到这是急躁心和正念不足造成的。有一天，财务一下午都没有活，快下班的时候，主管让他提取一批资料，他干不完就留给我干了，因为我下班时间比他晚。就好像是安排好了似的，你越不想接触这个表格，越让你干。这次我端正心态，把它当成一次提高的机会。说来也怪，人家临走教我怎么弄，本来好好的，一切正常，人家一走，我这弄一弄就不正常了，开始不听话了，粘贴过去就乱码，莫名其妙就这样了。这样下去，我干一晚上也弄不完。我对自己说，不要着急，要稳住。虽然你没学过，但是你是大法弟子，大法会开启你的智慧。我坚定了正念，上网搜索了一下，很快就找到解决办法，一气呵成，很快完成了全部工作，给财务发过去，他给我点赞，说太快了。我想，也许是师父在鼓励我吧。我身边同事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可是有一个女生一直在我身边工作，她的特点是慢性格、慢动作，脑子不灵光，一根筋，语言表达不清楚，业务能力差，自私，妒忌心强，什么都是别人的错，她永远正确。这样的人在哪也不受欢迎。我曾经想，也就是遇到我了，一直包容忍让她，要是在别人手下干活，早挨欺负受排挤了。现在我觉得过去自己那些想法很可笑，根本不是真正的自己想的。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给你照镜子，提醒自己去执着，扩大容量，包容忍让，这是好事呀，人家在帮你提高啊，得谢谢他。感恩师父没有放弃我，一直在看护着弟子，弟子让您费心了。感谢同修把自己的心得分享出来，我学习借鉴到了许多，感谢明慧同修辛苦付出。这里想提醒一些和我一样不太会向内找的同修，在大量学法之余，多听听明慧文章汇编，比如去除党文化、修去怨恨心、坚持背法等语音节目，真是受益良多。第一次参加法会投稿，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，核实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清真相，救更多的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飞燕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0日。我是修炼了20多年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2岁，师父把我从病窝里救出来，20多年没吃一粒药，身体一身轻， 我的文化不高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很快掌握了上网、下载、打印、刻录等技术。多年来安全平稳地供给本地区很大一片同修的大法书籍、真相资料、酒瓶、光盘等等。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有中共邪恶的迫害中，进过看守所，由派出所和居委会多次进家签所谓的保证书等各种干扰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坚定地走过来了。这场法难到今天已持续27年了。解体迫害，讲清真相，救人，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也是我的责任。第一部分，老板娘转变态度，笑脸相迎。我们小区不大，就100多户。我单元门两边各有一个小店，是被居委会安排监视大法弟子的两只眼睛，再加上监控直射单元门。右边这家老板娘是个快嘴人，不管哪家的事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他儿媳妇和居委会人有关系，人口普查或填什么表都叫他做，包括中共所谓的敏感日，他都参与监视我。我家是常年的学法点，时间长了，谁谁是到我家来的，甚至星期几来我家，他都知道。常到我家来的人的车牌号码，他都知道。2022年12月的一天上午，管辖派出所警察来我家，正好是学法日。那天也巧，有的同修没来，有的学完法就走了。我也出去讲真相，不在家。下午，派出所又来两个，说元凶江泽民死了，不要出去聚会、发传单等。我说，都90多岁的人了，死了能怎么样？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以前多种疾病缠身，到处去求医问药也不好。我学法轮功20多年没吃一粒药。江泽民操纵中共的迫害，危险违法，其罪大无边。他们不吱声，坐了几分钟就走了。我知道这事儿与老板娘有关系，别人也告诉我，是他告诉警察的，星期几你们家有人。我想出现这么大的事，就是我空间常有漏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我要多学法，向内找，正念清除他。以前他做过这样的事，我跟他讲过，他收敛了很多，可现在他还在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，太可怜了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对任何人都要有善意与爱心。于是我就趁他店没人时，半开玩笑地跟他说，咱院还有人给居委会当眼线盯着我呢，你眼观六路，什么都知道，针对这事能帮着说句好话，积点福德多好。我都70多岁的人了，能干什么？你知道我老伴儿还需要天天照顾。他马上警觉了，哎呀，你怀疑谁？不一定是谁，你们单元有2户。他想嫁祸别人，常人就是这样。我把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和大法红传世界及迫害修真善忍的人遭恶报的真相讲给他听，他低着头，有些愧疚的表情。这时店里来人，我怕影响他的生意，就离开了。以后老板娘再见到我，笑脸相迎，态度就不一样了。第二部分，退休干部再没来我家。我们小区有一位退休干部，社区一些活动他积极参加，比如疫情封区，他总是在小区门口当义工，还搞个社区公益活动等等。他跟我丈夫关系还好，我丈夫退休后在家休养。2022年中秋前，他带来4-5个人到我家，我听敲门就进里屋关上门。他一进门说，给有名望的老同志过节来慰问。我听见外面有说有笑，还照相，走时说以后还来。我出来一看，还有一袋米一袋面。我说，这不是在搞形式吗？给居委会贴金。我丈夫说，我俩关系不错，找了2户，你以为谁家都去吗？我一听心想，反正不是冲我来的，也就没再说什么。还有一次来我家，那天我们正好是学法日，因我家是学法点，我们没出声，关的门，他们还是老一套，以后又来过2次，都没见到我。 我丈夫是个爱面子的人，虚荣心很强。我说再别让他们来了，他不高兴，还训斥我。2024年中秋节这一天，中午我正在做饭，他又领三个人来了，说今天恰好你在家，一块儿过来吧。我说我不过去，我要赶紧做饭过节，孩子们一会儿就来。他说你不跟大伙儿说句话。出于礼貌，我说了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这时我看见他手机亮着，预感在录音。他们走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儿，他这是变相来骚扰我，监视我。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不能让他对大发犯罪。于是晚上我背着丈夫拿了一袋他们拿的米就去了他家。他一看我把米拿回去了，我说咱两家吃，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，你知道我是有信仰的，不得这不义之财，哪能白吃人家的东西。他说这是慰问老干部。我说你能不拿东西吗？非要带点东西以后就别去了，把东西给别人吧。他老婆说对呀，以后再别去了。他老婆信耶稣。我就讲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，共产党打压这么多年，不但没打倒，反而学的越来越多。世界100多国家的人学，唯独中共不让学。我学练法轮功20多年，没吃一粒药，红头文件哪也找不到法轮功是某教。注：中共是真正的邪教。咱小区就有人经常盯着我，几点出去几点回来，然后向居委会汇报。像你到我家还录音录像的。他说没有，我就是愿做公益活动。他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说咱都是有信仰的，都是让人重德行善做好人，维护做好人的利益是咱们的责任，也是咱们的义务，所以以后就别去了。以后他真的就再没去我家。第三部分，姐，我不会举报你的。2025年协党两会前夕，我到一个广场讲真相，看见一位老太太坐在一个长凳子上，我就过去跟她搭话。在这晒太阳啊？她说是，让我也坐下。拉话中我知道她77岁了，我说不像那么大岁数的人。她挺高兴，问她身体挺好，她说不好，腰疼。我就跟她说我以前也腰疼腿疼头疼，浑身都是病，后来我练了法轮功好了。他一听法轮功，就指左前方说，你到那边去讲吧。我也没有往他指的方向看，就继续跟他讲。正讲着，从他指的方向来了两个女的，走到我们面前，就跟老太太说话。老太太就指我，告诉来的人，他宣传法轮功。我跟他们说，他说他腰疼，我告诉他我练法轮功练好的，是告诉他好事。这时我看见来着俩人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是个体小酒馆的老板娘，我就跟他搭话，你怎么饭馆不干了？他没认出我，因我俩都戴着口罩。他说我的店还开着，你是谁？你把口罩摘下来，你住在哪儿？我说哪天我到你店去找你就知道了。那个女的婉转着说，我约她和我俩出来溜达。这时又来了一个人，他们一起说话，我就打个招呼离开了。我想这都是敏感日居委会拍下来监视骚扰的。过后我一直在琢磨去不去找那个老板娘讲真相，去了又怕她认出我来举报我，左右为难。这时我又想起了师父的这段法，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，去救度。我决定去给他讲真相，别让他再继续做这样的事，迫害好人，给自己造业。有一天我去了他店，他一看是我就坐下来，很严肃的直截了当的对我说，共产党不让练，你们为什么还练？我一看这架势就断定是居委会安排的。我稳下心来说，你怎么现在还在为居委会干这个事儿？他一听我这么说， 马上换了一副笑脸说，不是，那天那个姐约我出去溜达，就到了广场。我开店，哪有时间干那个？我信老天爷。我说，好啊，咱都是有信仰的，都是让人种德行善，不能去干伤害别人的事。你说呢？练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身做好人的，现在全世界都在学，唯独中共不让学，还变着法儿的陷害学法的人。我和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，最后他说，你放心吧，姐，我不会举报你的，我相信你说的善恶有报的天理。解体迫害，广传真相，是我的责任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。我们大法弟子都承包了一个范围，都把自己空间场范围内做好，和全球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，救更多的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